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动机看完了以后，我们看修学三圣法的根性。科判先看一下哈，修学三圣法的动机，首先就是要，三圣法是出离三界得解脱嘛。那这出离心从哪里引发？怎么引发？这个厌离心怎么引发？那就是要观诸行无常，诸受皆苦。好，这几个关键的地方大家注意了，就是说三圣功法它是解脱法。那解脱法的首要是什么？出离心。那出离心怎么引发？这很重要啊！你知道要有出离心了，可是出离心怎么引发？那你要知道诸行无常，知道诸受皆苦。从这里，那剩下就个人深刻的去体会了。如我们讲义49页的脚注最后一行，因为这一切变化不居啊，都是苦啊，对不对？都离不过来苦。凡夫执着为快乐，所以经说如贪刀头上的蜜一样。蜜是甜的，是快乐一点点，可是呢，你贪这个刀头的蜜就割舌了。痛苦就随之而来，贪着越深，你的苦也就越深。好，接着我们看根性，总标随机立三圣正化与声闻，底下有别序，就是修学三圣共法的人，有分在家出家、独住比丘、共住比丘，随性行、随法行，都可以修这个解脱法。最后是解说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的第50页第二项，发出离心而修出世法的根性。我这边归纳为括弧一二三四。首先呢是三圣，声闻缘觉菩萨。菩萨他不是说他都不想出离哦，但是他发现了出离呢，他是要跟着大家一起出离。如以前我所做的比喻啊，一个房子失火了，他不是自己逃出来就好。他自己要出来呢，然后也就着大家处理。那出去以后又进来，又再拉几个出去，出去以后又进来，最后呢不得已他最后才走。好，他不是最后再死在里面了，不是啊。或者说他大家都出去以后，你们都出去，我在里面就好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他救人家处理这个苦海，另外呢。设立共同的净土，设立在好的修学环境，这才是大圣法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长行哈，135页，发出离心而修出世法，根基不一致。统摄来说哈，有安立三圣，这三圣呢是声闻、缘觉跟菩萨。《法华经》等从特殊的意义说，是特殊的意义了哈，并不是通说。佛为声闻说四谛，为缘觉说十二缘起，为菩萨说六波罗蜜。其实呢，出世法都一样是要观甚深意，都要观四谛、观缘起。好，我们后面会谈四谛跟缘起，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好，并不是说。声闻了解四谛不了解缘起，或者说缘觉只了解缘起不了解四谛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四谛跟缘起它有密切的关系啊。那菩萨呢，他不是说只有懂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里面还有般若波罗蜜啊，对不对？般若波罗蜜他的巧妙的智慧呢，当然他也能够深观四谛，当然他也能够深刻的了解到缘起。所以这个是从特殊的意义来说了。不过在菩萨道中，菩萨呢他着重广大行的六波罗蜜而已。那么这三圣共法，三圣共法因为是解脱法嘛，所以正化的呢是声闻圣，菩萨跟缘觉呢可说是旁化。就是说真正在佛在说解脱道的时候，主要对象呢是声闻圣。那为什么菩萨是旁化，为什么缘觉是旁化呢？底下先解说为什么菩萨是旁化。因为在三圣共法的阿含经，阿含经 一般说它是小圣经啊，其实菩萨应该学阿含经啊。哦，我们看大智度论，大智论是大圣的论书啊，他们对阿含经是多么的熟悉，多么的尊重。哦，所以阿含经其实是菩萨、大圣论师啊，都一样共同尊重学习的，不是只有小圣啊。我们应该把这个观念扭转一下，所以啊，因为也是菩萨所学，所以我们称为三圣共法，而不是只有二圣。哦，菩萨不要学，不是这个样啊。但是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也出现的菩萨只有两位。我们在《阿含经》看到阿罗汉很多啊，可是菩萨呢出现很少啊，包括在本生故事里面，哪两位菩萨呢？一个就是释迦菩萨。特别是本生坛里面、哦、有出现很多种不同的身份，猴子啦、哦、或者是人啦、啊、或者是其他的种种，这些不管是动物身也好，人也好，它的主角都是释迦菩萨、哦、在本生坛里面、哦、都是释迦菩萨。那这个菩萨呢，因为是释迦菩萨，他说法的时候他已经成佛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释迦佛他还会对释迦菩萨说法吗？就不是了嘛。好、哦、另外一个菩萨呢是弥勒菩萨，他没有错，他是在释迦佛的法会当中，他是释迦佛的弟、哦、在示现那、啊哦、个弥勒菩萨，他受记将来会成佛。所以如果佛说三圣法，那么当前的菩萨行者那就是这弥勒菩萨一人而已。六波罗蜜或十波罗蜜呢，那是古德传来的本生坛，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。六波罗蜜我们这在部派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那我们后来比较熟悉的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南传他们有提到十波罗蜜，这个内容不太一样，提到布施、持戒、出离，他们有提到出离，提到智慧、精进、忍，另外有提到真谛，真谛就是真实，也有提到决定，另外有提到慈，还有舍波罗蜜。好，这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再看南传大藏经28册，38页到50页，日益南传大藏经28册38到50。所以即使是我们一般讲南传佛教，有人说它是小乘佛教，事实上里面本身呢它是谈菩萨行的、哦、他们也有提到十波罗蜜啊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出现的菩萨很少、哦、所以在谈解脱道，这菩萨呢就变成旁化了。另外圆觉我们一般的说就独觉嘛，在没有佛法出世的时候他证悟得解脱。那圆觉的根性这是立根的啦，能够无失自悟，在没有佛法的时候那时候开悟的。但是在一切世论种种来讲，这圆觉的根性呢，他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，他事实上也都是听过佛法的，只是听过佛法种下这个因缘，他没有当下开悟，等到他开悟的时候已经没有佛法在了，所以这个称为圆觉。圆觉本来是无私而独觉，是不用禀受教法的。那在释迦佛的弟子里面呢，有一位圆觉根性的阿罗汉、哦、他是大迦叶。所以这么多的大弟子里面、哦、有圆觉根性的不多了、哦、就是大迦叶尊者一位、不过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他也做了佛的弟子，听佛闻声说法、哦、闻佛音声而悟道。所以呢尽管他是圆觉根性、不过后来也成为佛的声闻弟子。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在三圣共法佛说解脱道的时候，正化的是声闻， 缘觉的很少，菩萨的很少，这称为旁化。所以专从此土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佛法来说，主要是声闻圣。古代声闻就是佛弟子的通称，也是听佛的音的声教而悟道的这种意义。所以天台宗称为三藏教。三藏，这里的三藏呢，三藏教，三藏我一般是经历论，但是这里天台所说的藏通别言的藏教事实上就是声闻佛法的啦。如果以华严来讲，就是小圣教。这些三藏其实是指小圣教，就是阿含的啦，阿含声闻的，以这个为主，没有包括大圣在天台宗的时候，这个藏教并没有包括大圣，所以天台称之为三藏教，因为这里也有菩萨不只是小圣。显首宗却称之为小教，藏通别圆，小始中顿圆。事实上呢，是以小圣声闻法为主。从释迦佛法的显了篇来说，虽然如此，如果从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法来说，修学出世法的也确实有声闻、缘觉还有菩萨的三圣教法。所以导师真不知道他的照顾的面很广啊。从释迦佛我们这个持土的时间来说，正化声闻特别多，菩萨跟缘觉很少。可是呢，除了释迦佛这个娑婆世界以外，还有其他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土其他地方呢，确实也有很多的菩萨，也有缘觉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这佛，就是有一些鸟它出什么声音，它叫好听给你听而已吗？大经是阿弥陀佛那边的鸟叫什么，它怎么叫？你没有去过，我没有去过，我怎么了解？成善师还有五根五力嘛，对不对？五根五力，
七菩提分，八圣道分，
这是什么？这是三七道品，这是声闻法，对不对？声闻所学的法。好，请坐。这个是总标随机立三圣，正化与声闻。好，别说，我们看下一个颂。解脱道，远离苦乐之二边。我们要中道，我们要远离极苦和极乐。那顺着这个好要乐行顺摄乐行者，在家修法行；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。就是在佛的声闻弟子当中，也有的在家，有的出家他们都一样可以修学解脱道。不过依传统佛法来说，在家众，他以在家的身份他可以最高证的三果，那证的四果的呢，大概就走两条路。如果在家生证的四果的话，就走两条路。一个呢，他就出家；另外一个呢，他要入涅槃。那这个很少。这是一般传统佛法讲。不过部派里面有一个北道派，他认为应该也有在家的阿罗汉，但是这个并没有其他各个部派所共同承认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在家众他也可以证得圣位，也证得见道位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这个都没问题。那么在佛事的时候，主要有这个很多的外道也的他着重极端乐行的，比如说这里有提到有唯物论的顺势外道，还有性欲崇拜的变入外道这都是外道的啦。以男女交合为大乐，看作解脱生死的妙法这是外道里面的极乐这样的主张。那外道里面呢，有的主张极苦苦行禁欲的苦行，有些耆那教徒啦 还有有的只喝水啊，不吃熟食，有的还经济独立的、啊、种种这些疾苦的行为，他们觉得说，哎，这样的苦行，把种种业障消了以后，就可以得解脱啊。可是呢，世尊不这样做啊。我们看一下138页，导师这里先从这个外道也的着重在极乐，也的着重极苦啊。那世尊的中道行呢，他是离开这个苦乐两边，他保持中道啊，以智化情的生活，就用智慧啊来的引导的情感。就要有智慧了啊、哦！不要随着情感，感情用事、意气用事。他克制自己哈、哦，少欲知足，可是不强害自己，受用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享受，不可放纵。那这是外道里面有极苦的，有极乐的啊。世尊呢是保持中道。那么在佛弟子里面呢，也有偏向苦、偏向乐的倾向。那么这在第二段，佛以中道行为正佛啊，就用这样的，那适应不同的根性，所以声闻弟子呢就有在家与出家。在家与出家主要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，因为出家主要以乞食为正命，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负担责任的不同了。就出家呢，以弘法利生啊、哦、为他的事业，并不是做这个赚钱啊，什么为了生活的事业啊、哦，他是以弘法利生为事业，为了护持正法，所以在家出家，一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啊、哦，再来负担责任不同。那有的他听了佛法啊。哦皈依三宝，做佛的在家弟子；有的听了佛法，悟了真谛，愿意随佛出家，做佛的出家弟子啊。倒数第四行，在信仰、修行、政务上呢，在家里出家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为什么有的自愿在家，有的自愿出家呢？啊，由于性情与生活好上的不同，也不希望还有家累，希望专心修行啊。所以随顺佛，随顺。摄受乐行者就在家弟子照样过着夫妻儿女的生活，有的从政，有的从军，士农工商过着在家生活。底下举 几个例子，如宾婆娑罗王、摩尼夫人、悉达多长者、智多长者、尼斯达多大将等。这内容我想出几个题目，请同学找看看。来，彦斌，你来找宾婆娑罗王跟摩尼夫人、悉达多长者、智多长者、云武师，这两个你也找。尼斯达多大将，哎，哪一个大将？何月心啊、哦，来找这个大将。那事先哈、哦，你看三天之后。先给我看一下，好，下次确定以后，下周再跟大家讲。好，那他们这些虽然是过了在家生活，却修学佛的正法行啊、哦，有三规五戒，而且呢修定修智慧啊、哦，他有戒定慧哦，哦，在家不是说皈依就好了啊、哦，或者持戒就好，他一样在修定慧，只要有出离心。虽然过着丰裕的生活，但不爱修行，一样的可以了脱生死。好，到这里为止是指随顺乐行的在家弟子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是以佛弟子来说，随顺摄受苦行的根性有出家弟子。那这些出家弟子呢，有很多是从外道那边转过来的啦。好，如无比丘，佛开始度化无比丘。摩诃迦叶就是大迦叶。然后这边有个三迦叶，三迦叶是哪些人？孟冲，你帮忙找一下。 他们如果有好的故事的话，顺便看一看哈，下次跟大家介绍。啊，舍利弗目犍这个大家都很清楚，他们惯习出家，过着严肃的生活，少欲知足啊，不积蓄钱财，不尽淫欲，而自愿做出家的沙门。沙门是勤洗的意思啊，是出家者的通称。不过，如果动机不纯正或被动出家呢？其实这个出家里面有热情根性的啊，那根性不同啊，像同样是出家众，阿难尊者跟大家是长者啊，他们性格就有一些不一样。同样的，在家地中也有过着严肃生活的，那在家出家这是从偏重来说啊。好，总之随顺热情的在家也好，随顺苦行的出家也好，但是呢他们同样要有出离心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你不管在家出家，你如果在家没有出离心，或者出家没有出离心，那都不算修学三圣共法。好，不是说你出家以后就可以学解脱道，不是啊。你出家以后结果呢没有厌离心，没有出离心，你还是增上生心，还是贪恋世间，那跟世间法没有两样啊。好，那即使是在家啊，他重点还有出离心啊，过着不过分重义、不过分苦行的中道生活啊，通通是佛的声闻弟子啊，依法修行都有证得声闻道果、解脱生死的可能。好，这边是谈。在家与出家。好，下半颂谈这出家里面又有个乐独住的比丘，还有乐人间住。不一定是比丘啦，就是乐人间住。乐人间住就是共住啦，希望这大家出家众一起聚在一起团体生活。乐独住的呢，就是希望自己住茅棚啊，自己一个人住啊。如果人间住是比较像他团体共住。好，所以尽管出家众以乐，就是乐苦行的为多，可是呢根性还是有不同啊。也的乐独住，这个名为无事比丘，也就是阿兰若比丘。阿兰若是极静的意思啊，阿兰若。所以我们有什么什么兰若，什么兰若妙音兰若啊，这个称为兰若。那他们就过着很清苦的生活啊，不愿与大众共住，免得人事烦心。第四行，甚至不愿意起话，不愿意说法。这类独住的比丘呢，都是自利心重，急于休息参观啊，有这样的倾向。而另外一类的，那是爱要人间住的，名为人间比丘。这是大家和和共住，不离僧团，在团体里面磨练。大多住在近郊，经常游行人间，随缘在人间教化。虽还是一样的精勤修行，但过着集体生活，而且呢，还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。那么佛教的发展，这句话很重要哈。主要呢是人间比丘的功德。我们现在或许大家觉得说，哎，你这出家人出来露露舌啊，痒痒酸。其实真正他们出来，有些是真的是在人间教化了啊。有些他以他的身形，给大家一个很好。那种威仪啊，模范啊，或者说在随缘说法，真正团体的力量，弘扬佛法，让正法久住，人间比丘的功德很大啊，不是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深山修行而已啊。那如果说跟人间没有接触的话，大家看不到啊，从何经养而起呢？对不对？那而且。怎么让正法久住呢？如果不说法的话， 如世尊常与弟子共住，游行各国，教化众生。我们世尊呢，他就是人间比丘的榜样。世尊本身就是人间比丘的榜样。世尊并不是说自己独住啊，不与人家往来，并不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佛也有短暂期间独处三月，休息阿那般那，这又是独住的榜样。这两个相搭配了，所以我们在福眼精舍，精舍里面还有修行，到慧日讲堂啊，还有讲经弘法，讲经弘法以后，再回来充充电啊，这两个互相搭配。底下还有一个重点啊，依佛法的真意义来说，独住呢，其实是要内心离烦恼而住。这个才是独住的真正意义啦，否则怎么安静的环境也还是妄想散乱。你自己独住闭关，结果里面打电脑，跟世界网络通通连线，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反之，如心地安静解脱，独住也好，大众住也好，人间游化，这都可以。所以重点独住呢，是要内心离烦恼而住。但在学者的偏好根性偏好中，显出二大类的不同，这也许近于独觉与声闻的不同风格。独觉就更接近独住的了，声闻还有大家在一起的。好，这是属于乐独住跟乐人间住的出家众。好，接着伴诵呢，还有随性行跟随法行。那这两类的根性，通于在家，还有通于出家。在声闻弟子中，有的是随性行，这是顿根；有的是随法行，这是立根。那信跟智是佛法所不可缺少的功德。大正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大正说：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”我们要渡彼岸呢，信这个清净的信是一个入门。如果没有信的话，你不相信佛。不相信佛，不相信佛的这个法，你怎么会一直去修行呢？好，但是呢，真正要渡彼岸，渡到彼岸，那其实靠智慧渡到彼岸，所以大智度论嘛，你要智度，是即使渡彼岸，渡到彼岸，其实靠智慧，光信心不行了。那你光有智慧没有信心，你有时候刚开始起步就没办法入门了。流于四字偏中小聪明，这个都不行，所以要信跟智，信智一如。那么偏重，有的偏重于信，我们就称为随心行；偏重于智，我们就称为随法行。那其实呢，偏重或许是有，但是我们不能偏废，不能说我只有信就好，我只有慧就好。它是有偏重，可是呢，不能偏废。信与智是学佛所不可缺少的功德。有信又有智，是佛法与外道的最大差别。佛的意思就是不打，不打是觉嘛，觉悟啊，觉悟是靠智慧来觉悟啊，不是靠信心来觉悟啊。所以佛教是讲究智慧的。信是情义的，智是理性的。学佛的要使这两个平衡进展到融合，不要打架，两个要融合。因为无慧之性增长于痴，没有加以智慧，简直只是一味的信，有时候增长于痴。特别是接触到不是很正确的善知识的话，那长于痴啊， 也在生邪见了。无性智慧增长残取，如果说没有清净的信愿，那只是一味的重视智慧，也是落入聪明了，拐弯抹角的残取。佛法说性智一如，但在学者的根性来说，有的是重性，一切以性为前提而修行；有的人是重智，一切以智为前提进修。所以虽然目标究竟的目标一致，但下手时心与智不免偏重，形成了佛弟子的二大类。那么随性行、随法行的这个行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由于一向的习惯习而造成特性的意思。行就是习以成性，习惯造成个性，个性就改变命运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贪行人、嗔行人、痴行人等等。贪嗔痴事实上我们都有了，只是呢有人对贪特别强，到处喜欢占人家便宜，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对于物质也好啊，对于色欲也好，这养成习惯以后，你就变成那样的个性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开始这个习惯呢，造成那种个性，那要改就比较困难。所以在大智里面有提到啊，像难陀他本来有漂亮的妻子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出家的时候，他觉得还是很怀念以前的生活，那佛方便善巧啊，带他到天上走一圈啊，看到这个天女啊，比他太太漂亮啊，好几倍啊，后来看到太太像猴子一样啊，结果他想要升天，佛陀的善巧跟他化导。后来成阿罗汉以后呢，上台说法，可是这个瘾的习性没有一下断了，上台先说法，先看女众，还在说法。事实上他已经没有烦恼了啦，可是这种习性还会流露出来。所以这个行是习以成性，一项惯习造成的特性，像贪行、嗔行等等都是如此。嗔行像舍利佛，我上次也说过嘛，就是他跟着带着罗侯罗，罗侯罗那时候还是很小了，那去应供，结果人家只是供养这个大阿罗汉比较丰盛的饮食，对这些小的法师们给他粗糙的饮食，那罗侯罗吃的这四肢无力啊，佛一看，你怎么这样子呢？讲这缘起，佛陀就跟舍利佛讲，你应该要教诫这个在家人要平等供养了，不要只是这样分别心供养上座比丘，忽略掉下座的比丘或者是沙弥。舍利佛这个习气又来了，从此不接受人家应供，这是习性啊，不受应供。那其他居士说，这个大福田我没有应供，我的福德福田就种不到了，就有人想要跟佛陀告状啊，希望佛陀用的力量来叫舍利佛转变他的心意。结果去跟佛陀讲，佛陀说难啊，因为我也没办法，就讲起以前舍利佛的本身。这故事大家记得吧？舍利佛以前有些新同学你们听着，以前是一条黑蛇啊，黑蛇它咬的国王啊，命在旦夕啊。那后来一个大臣他了解， 就把这个毒蛇黑蛇抓来，两条路给他选，一个呢是熊熊的烈火啊，另外一个呢就跟他讲说，你要就把国王的毒呢把它吸回来，要么你就自尽啊，跳出火里面自尽。就这条黑蛇呢，他说我既然吐出去的毒，我绝对不再吸回来了啦，我说出去的话，我说到做到，绝对不反悔的。结果他就跳出这火里面自尽。好，他说以前他就这样子啦，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这大致里面的故事啊，这个在部派里面有提到，好像根本说已经有部律有提到啊。所以我们说，修行。我们不但要断烦恼，还要断习气，断习气清净才成佛啊！啊，那所以在这个习气呢，它是不会再轮流生死，再轮回生死。但是对一个最究竟清净来说，毕竟还是不圆满。好，那这些呢，并不是大圣在消遣二圣的罗汉了，事实上。阿罗汉有习气是部派论述也共同承认的，好，这些故事都共同承认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平常断烦恼，我们不要养成坏的习惯。而随性行呢，是个性惯习信顺，一切随性行而转。那么这类的人，你跟他讲什么他就照着去做，他不会问为什么。那但是这一类的人，他好处就是说你跟他讲什么他照去做，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怀疑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他要碰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跟他所讲的能够弃理弃机是正确的，这条路你走，他就好好的走。可是麻烦在于说，他碰到的恶知识啊，指引了一个错误的方向、不好的方向，他好好走，那就走偏了啊。所以这一类的呢，就是属于信行人。好，142页，另外一类法行人，第二行啊，他一向惯习理性的思考，先要追求所以然。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还问砂锅在哪里啊？这听了师长的教诲，还要自己观察推求，还要找经论，真的吗？有没有根据出处啊？那有深刻的理解才深信不疑，精进修学。这一类的法行人，要让他起信，开始呢，他是要经过抉择一番。可是他经过抉择判断以后，他不会后悔的啦，他勇往直前。而这一类的法行人呢，在佛法来说，他是立根的，因为很多问题他抉择过，他也有能力引导人进修，这一类称为立根。信行人他自己可以做，没有问题，可是有时候因为他自己不问为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要引导人，人家多问两个为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好，倒数第二行，这二类根性，其实真成就的话，其实都是有信有智的了，都是信智不离。可是呢，多少有一些偏重。不但初学的如此，即使正果，也还是个性不同。比如说舍利佛，他是智慧第一嘛，他是变成智的。像周利盘陀迦就是拿扫帚扫地的这个，那是比较变动于信行人这一类的。那我们这是谈声闻法，如果以大乘法来说，也有这个慈悲增上，有的智慧增上。你的信念增上还是有些不同啊，起修 不同，即使成就大菩萨也有一些品种的不同啊，对不对？信念增上，好，像地藏菩萨他的愿就很强，观音菩萨他的悲就增上，啊，文殊菩萨的智增上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同。好，我们看讲义第51页，我这里有个补充，花虎寺啊，随性行与随法行，这是我们刚刚所说过的。那但是呢，在打星号的地方哈，见到位里面也有两类的圣者，一个是随性行的圣者，一个是随法行的圣者。这是属于正果的随性行跟随法行。我们课本这边所说的哈，是指发心偏重的随性行、随法行。可是我这里所引的《大悲菩萨论》呢，这里面是正果的随性行、随法行。这两类呢，都是出果相，都是见到位的圣者。见到位哦，哦，他已经破除我执的，还是有偏重，一个称为随性行、随法行。哦，这是七圣者里面的头两个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说啊，虽复种种性，同修出离行，就是修学这三乘法有很多的人啊，但是呢，他们同样修出离行。好，我们看长行，上面说到发出离心，哦，有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，那么也有在家，也有出家，哦，同样出家有。后要独住的，也有大家团体共住的人间住，根性有钝根信心人，有立根的法心人。虽然这种种不同的根性表现的风格不同，但是有一个同样的，有几个同样的。第一个，他们都要发出离心，不管你立根钝根，都要发出离心。哦，即使你立根你不发出离心，那只是四字变冲啊。而且呢，同样要修出离行，你光发出离心不够啊，你要修戒定慧，哦，要观世力缘起，那么达到解脱生死的目的，哦，这是正果。所以根性不同，可是正果，哦，最后的目标是一致的。而我们一般人都用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偏好去衡量一切，哦，其实我们应该好好了解学佛呢，它是有不同的类型，哦，不要互相批评。那互相批评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哦，我们直接看讲义第51页第三，哦，有些人因为根性风格不同互相批评，括号一，比如说重信的跟重慧的，重信的人就把专就法义的法行人就以为，你看你们只是白纸黑字啊，只是研究经教啊，哦，你们都没有修行，没有像我们这样打坐拜佛，觉得自己才是立根，这样就产生互争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而重视慧解的，他却把这个重信的信心呢，说你们是盲修瞎练，你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啊，你修的到底正确不正确也不晓得，那有可能是盲修啦。可是呢，如果有好的师长教导，那不见得是盲修，所以一味的批评那也不对。独住比丘与人间比丘互争，有的偏重山林赞美清苦的，清苦的生活的人，那甚至说行必妥妥，妥妥就是苦行了，住必然弱，就是要独住，他轻视人间比丘，觉得说你们的人多嘴杂，杂了。可是呢，如我们刚刚所说了，事实上佛教的弘扬其实不能只靠这些人，而游化人间的呢，就由每每轻视独住比丘，说你们这是自私自利，没有像我们这样在世间弘法，这 引起互相彼此的争论。在家与出家也经常因为观点不同而互相轻毁。底下导师这句话说得很好，其实学佛是有不同的根性，不同风格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啊。有的喜欢吃馒头啊，有的喜欢吃面条，有人喜欢吃饭，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通通是发出离心修这个解脱行，同样达到生死解脱。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别人，还要认识自己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伟大，以为是多立根，其实都会落入一些盲点。我们要尊重别人，更应该认识自己，要包容，这样才能够完整，不但自己解脱，也照顾到佛教的弘扬，这两方面都要兼顾才好。有的一味兼顾到佛教的弘扬，可是忘了自己有时候没有净化身心呢，做不长久，一味的想要自己得解脱，可是忘了你不是这样子急着自己说当下就可以得解脱啊。佛教没有再继续弘扬下来，你下辈子来没有佛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两边要兼顾。好，下课。